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开心又可以同大家分享神嘅信说话，
很开心又可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好感谢余牧师咧嘅邀请，
很感谢余牧师的邀请，
亦都咧多谢天然姊妹嘅翻译。
感谢我们能够一起配搭。
今日嘅经文咧系嚟自约翰福音嘅。
今天的经文来自于约翰福音。
我想约翰福音大家最熟的经文应该就是这一节的了。
我相信大家对约翰福音最熟悉的经文应该是这一节。
是吗？大家一起来好吗？
我们一起来念。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一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不想我们在最终灭亡。
神爱我们，不想我们在最终灭亡。
他要拯救我们，
他要拯救我们。
这一段我们这么熟悉的经文，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这一段我们这么熟悉的经文，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但是知道不代表是明白的。
但是我们知道不代表我们明白。
明白也都不代表你真正拥有。
明白也不代表你真正的拥有。
就算你曾经拥有过，也都不代表你不会失去的。
即使你曾经拥有过，也不代表你不会失去。
所以在今天的主日呢，
所以在今天的主日，
让我们呢回去信仰的起点那里，
让我们回去到信仰的起点，
找回让我们最重要信仰里面的那个东西，
让我们寻找到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约翰福音呢是充满了爱的。
约翰福音充满了爱。
刚才那个经文虽然没有读出，大家应该很熟的，就是呢耶稣呢问彼得三次你爱不爱我。
刚才那段经文虽然我们没有念，但是我们应该很熟悉的，就是耶稣问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为什么耶稣要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呢？
为什么耶稣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还要一而再再而三这样问呢？
还而且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问。
刚才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刚才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我们，我相信每一个在座的人应该知道的。
神爱我们，我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应该是知道的。
这个都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很关键的元素来的。
这个都是神救赎计划当中一个很关键的元素，
就是神爱我们，
就是神爱我们。
但是有一种爱的关系可能大家是忽略了，
可是呢有一种爱的关系可能大家会忽略，
同样是这个救赎计划的关键所在来的。
同样是这个救赎计划的一个关键所在，
就是三一上帝之间的爱，
就是三一上帝之间的爱。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至十七章里面，
约翰福音十四到十七章
将这种爱的关系是表露无遗的，
把这种三一神的关系表露无遗。
我用一段经文，
我用一段经文，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爱里，
就会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爱里，
藏在他的爱里。
所以如果不是父爱子，
所以呢如果不是父爱子，
子爱父，
子爱父，
神这个救赎计划是不能够完成的。
神的这个救赎计划呢就不可能完成。
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这种爱的关系，
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这种爱的关系，
没有一种完全 信任的关系，
没有一种完全信任的关系，
耶稣未必可以通过种种的考验。
耶稣未必能够通过种种的考验。
大家记不记得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怎样啊？
大家记得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吗？
心里哀忧伤几乎要死，
心里哀伤几乎要死，
但因为爱的缘故，
但是因为爱的缘故，
因为他知道父爱他的缘故，
因为他知道父爱他的缘故，
他甘愿走上十字架，
他甘愿走上十字架。
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
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命的原因基础和动力，
所以耶稣基督使命的原因基础和动力，
还有他的目标全部都是因为爱，
和他的目标全部都是因为爱。
因为爱 耶稣能够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
因为爱耶稣就能够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
现在他要差遣他的门徒去承接这个福音的使命，
现在呢他要差遣他的门徒去承接这个福音的使命。
他将要离开他们，
他将要离开他们，
去回到父那里，
我们回到父那里，
他要将最重要的事情去教导他们，
他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去教导他们，
就是爱了，
就是爱。
那个地点是一个耶稣和门徒都很熟悉的地方，
这个地点是耶稣和门徒都很熟悉的地方，
提比利亚海，
提比利亚海
即是加利利湖，
就是加利利湖，
即是两个一样的，一个称呼是、
这两个是同一个湖一样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详细记载了整个的过程，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呢详细的记载了整个的过程，
包括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那个的、耶稣和彼得的对话，
包括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就是彼得和耶稣之间的对话。
历史上面呢有很多神学家或者圣经学者呢对这个二十一章呢有不同的诠释和讨论的，
在历史上有很多、神学家他们对这个或者牧者是有对这个经文有不同的诠释，
例如一百五十三条鱼有没有属灵意义的呢，
比如说一百五十三条鱼有没有属灵的意义呢，
以及耶稣问、彼得、这个对话里面用不同的希列文 去形容爱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的呢，
或者是说在这段话里面耶稣、在希腊文里面的三种不同的爱的用法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意思呢、
今天呢我们不讨论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究竟一百五十三条鱼有没有特别的意义呢，我不知道
到底一百五十三条鱼有没有特别的意义呢，我不知道，
但是相同的神迹，
但是相同的神迹，
相同的地点，
相同的地点，
在路加福音五章第、五章四至十一节、这个耶稣叫你打鱼的过程里面，
在路加福音五章四到十三节里面，在耶稣让他们打鱼的过程里面，
同样都是整夜劳力都没有收获的，
同样是说整夜劳力都没有收获，
但是听从耶稣的说话的时候却他令到他们网到很多的鱼，
但是当他们听耶稣的话的时候就让他们网上来很多的鱼，
同样是多到差不多的网要烂那么多，
同样是差不多让这个网都要破了，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这样的事迹、
大家记不记得这样的一个事迹呢，
我认为鱼的数目是不重要的，
我认为鱼的数目不重要，
但是相同的神迹在相同的地方对相同的人、这个最重要，
但是相同的神迹在相同的地方对相同的人这个是重要的，
之后我们会再详细讲一下这一点，
之后我们再详细讲讲这一点。
我们重温这一段耶稣和彼得对话，这段震撼人心的对话好不好，
我们来回忆一下就是这一段耶稣和彼得一段震撼人心的对话吧，
我们一起读吧，
我们起来念。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大家要留意耶稣怎样称呼彼得的，
大家有没有留意耶稣怎么样称呼彼得呢，
约翰的儿子西门，
约翰的儿子西门，
在耶稣和彼得的对话里面这个称呼重复了三次，
在耶稣和彼得对话当中这个称呼重复了三次，
在每一次问他爱不爱我都是这样称呼他，
在每一次问他爱不爱我都是这样的称呼，
这个称呼其实是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那段时的称呼来的，
这样的称呼正是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称呼的，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二节，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二节，
就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带他去见耶稣的时候，
就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带他去见耶稣的时候，
然后耶稣呢跟他改个名叫彼得，
然后耶稣给他改了名字就叫彼得，
那耶稣对彼得这个的称呼约翰的儿子西门，
耶稣对彼得的称呼约翰的儿子西门，
是要带彼得回去个起点那里，
他是要把彼得带回到起点这里，
带回去他们初初相遇的地方那里，
带回到他们初开始相遇的地方那里，
然后问他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然后就问了他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些可以是指那些的渔获，那些的谋生的工具，
这些呢可以指渔网啊，或者他谋生的工具，
或者是他班同伴，
或者是说他的这些同伴，
两者都有可能的，
两者都有可能，
或者两者都包括在里面的，
或者两者都包括在了里面。
这些就是从前他在同一个地方曾经舍弃过的，
这些呢就是他从前在同一个地方彼得舍弃的。
现在耶稣问他，
现在耶稣问他，现在耶稣问他，你爱不爱我？
其实是要他重拾起初那个的爱心，
其实是让他重拾起初的爱心，
起初那个初心，
起初的初心，
他是怎样去跟随耶稣的，
他是怎么样去跟随耶稣的。
现在他和这班同伴重操故业，
现在他们和这帮同伴重操旧业，
耶稣在同一个地点再一次呼召他们，
耶稣在同一个地点再一次的去呼召他们。
昔日在相同的地方提比利亚海，
昔日在相同的地方提比利亚海，
他和他的同伴是放下了渔船和渔获，
他和他的同伴放下了渔船和这些
家人的工具，
家人朋友，
放下他们的事业，
放下他们的事业，
放下他们的谋生的工具去跟随耶稣的，
放下他们的谋生的工具去跟随耶稣。
现在耶稣这个问题是再次挑战彼得是不是愿意放下这些东西去跟随他，
耶稣现在再一次挑战彼得，你是不是愿意放下东西，这些东西你去跟随他。
彼得怎么回答呢？
彼得怎么样回答呢？
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这个回答其实有点奇怪的，
其实彼得这个回答是有点奇怪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是不是觉得耶稣你明知故问呢？
彼得会不会觉得耶稣你明知故问？
如果我问我太太，不是太太问我，不是太太问我爱不爱不爱他，
如果说我的太太问我爱不爱他，
我说你知道我爱你的，
我会说你知道我爱你的。
那他是不是，我老婆会问，那是不是问一下都不行？
那我太太可能说我问一下都不行吗？
那耶稣是不是明知故问呢？
那耶稣是不是说明知故问呢？
是的，
是的，
还要一而再再而三这样问他，
而且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问。
在耶稣问到第三次的时候，
在耶稣问到第三次的时候，
经文怎样形容彼得呢？
经文是怎么样形容彼得呢？
他说彼得就忧愁，
他说彼得就忧愁。
如果我太太问我三次，我就火滚的，其实
如果
我就不会忧愁。
如果我的太太问我三次，可能我就会生气了，我不会忧愁。
为什么彼得会忧愁呢？
为什么彼得会忧愁呢？
是不是他好像我这样不耐烦呢？
他是不是像我一样的不耐烦呢？
是不是他觉得耶稣有心为难他呢？
他是觉得耶稣是有心要为难他呢？
我认为彼得之所以忧愁，是他终于想起一件事。
我想彼得忧愁，可能是他终于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想起自己曾经三次不认主，
他想起了自己曾经三次不认主，
心中那种的内疚，
心中的这种内疚，
惭愧和难过，
惭愧和难过，
令他忧愁起来，
就令他忧愁起来。
虽然他有这样的感觉，很忧愁，很惭愧，
虽然他有这样的感觉，很忧愁，很惭愧，
但他仍然肯定自己深爱着耶稣，
但是他仍然肯定自己心深爱着耶稣。
他仍然肯定地回答，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
他仍然很确定地回答，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
但是他不再好像从前那样很自负地去说了，
但是他不像从前那样很自负地去说。
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七节这样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
在十三章三十七节，彼得对耶稣对他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
这个是耶稣说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信誓旦旦的这样去讲的。
这是在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彼得信誓旦旦地去说的。
结果他三次不认主。
结果呢，他三次不认主。
彼得爱耶稣是真的。
彼得爱耶稣呢是真的。
但是当他再次受到考验、受到试探的时候，
但是当他再次受到考验和试探的时候，
究竟自己会不会再次不认主呢？
究竟自己会不会再一次的不认主呢？
会不会再次跌倒呢？
会不会再次跌倒呢？
彼得感到忧愁。
彼得感到忧愁，
因为他仍然活在以往的失败那个的阴影里面。
因为他仍然活在过去自己失败的阴影里面。
耶稣为什么要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
耶稣为什么要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
耶稣不是刻意要揭开彼得那个的疮疤。
耶稣不是为了要刻意的揭开彼得的伤疤，
而要在他伤口里撒盐，
并不是要在伤口上面撒盐
令他难堪，
令他难堪，
而是为了医治彼得，
而是为了要医治彼得。
他要包裹他那个可能令他终身抱憾的这个不能够复原的伤口。
他耶稣是要包裹那个可能他终身不能复原的伤口。
耶稣要将他在软弱里面、在内疚和自卑里面去拯救出来。
耶稣要把他从软弱、内疚和自卑里面拯救出来，
再次去建立他，
再一次去建立他。
昔日彼得在大祭司的园中的火炭里面去不认主。
昔日彼得在大祭司这个火炭这个园里面不认主，
如今要在加利利湖边的这个火炭里面医治他。
如今呢，是要在加利利湖这个河边的火炭旁边去医治他。
无论是耶稣对彼得的称呼，
无论是耶稣对彼得的称呼，
无论是这个最初他们相遇的地方提比利亚海，
无论是在他们起初相遇的地方提比利亚海，
无论是这个相同的神迹的渔获，
无论是在这个相同的神迹的这个捕鱼的收获，
或者炭火，
或者是炭火，
一幕幕的回忆在彼得的脑海中浮现，
一幕幕的回忆都在彼得的脑海中浮现，
让他找回可能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
西，让他重新找回他已经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他和耶稣的关系，
就是他和耶稣的关系，
这种爱的关系，
这一种爱的关系。
耶稣当然知道彼得爱自己，他万事都知道，
彼得当然知道，耶稣万事都知道，他爱自己。
但是彼得知不知道耶稣仍然爱他呢？
但是彼得知不知道耶稣仍然爱他呢？
这个才是关键。
这个才是关键。
耶稣就是要知道，要彼得知道他仍然深爱着他。
耶稣就是要让彼得知道他仍然深爱着他，
并且向他投以信心的一票，
并且向他投下了信心的一票，
愿意将自己的羊托付给他，
愿意把自己的羊托付给他。
这段经文里面最后那两节是这样讲的，
这段经文里面最后的两节是这样说的，
我们一起读吧。
我们一起来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会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这两节经文是提到彼得的结局，
这两节经文提到了彼得的结局，
他怎样死，
他是怎么样死的。
教会传统里面呢，彼得是倒吊十字架死的。
在教会的传统里面记载说，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死的。
听说呢，他是因为 不想跟耶稣一样，这个他怎么说，他不配这样做，所以他倒吊十字架死。
因为根据记载说，彼得认为他不配和耶稣一样钉十字架，所以他要求倒钉十字架。
这两节经文是不是很负面呢？
这两节经文是不是很负面呢？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这两节经文是对彼得的肯定和鼓励来的。
其实这两节经文是对彼得的肯定和鼓励。
他的死并不是悲惨的结局，
他的死并不是悲惨的结局，
而是他人生的高峰，
而是他人生的高峰，
是他生命最荣耀的时刻，
是他生命最荣耀的时刻。
耶稣怎么说？说要指着彼得怎样死去荣耀神。
耶稣怎么说？是要指着彼得怎么样死去荣耀神。
就好像耶稣一样。
就好像耶稣一样。
从前彼得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逾节的那个晚上，
从前呢，在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逾节的那个晚上，
拍晒心口，
他拍着胸脯，
他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
他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
结果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
结果呢，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
现在耶稣预言他将要为他舍命。
现在耶稣预言他将要为他舍命。
荣耀神，
荣耀神。
从前彼得是靠自己的那个血气去回应神。
从前彼得是靠自己的血气去回应神。
结果失败跌倒。
结果失败跌倒。
现在他谦卑自己。
现在他谦卑自己。
他不确定自己真的做不做得到。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真的做到。
但是他凭住主，凭住爱的这个的回应神。
但是他按照主凭着爱去回应神。
他最后能够至死忠心。
他最后能够至死忠心。
耶稣跟他说，
耶稣和他说，
你跟从我吧，
你跟从我吧。
这个是最初的呼召，
这个是最初的呼召，
也都是最终的呼召，
也是最终的呼召。
在爱里面，
在爱里面，
他终于能够真正的去跟随主了，
他终于能够真正的去跟随主了，
能够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
能够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
其实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
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
这个清晨的时分，
这个清晨的时候，
其实在现场呢最少有七位的门徒是在场的，
现场呢至少有七位的门徒在场，
约翰都是其中一个来的，
约翰也是其中一位。
因为呢在约翰福音21:15那里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因为在21:15他说他们吃了饭，耶稣对彼得约翰说，
所以耶稣和彼得的对话，
所以耶稣和彼得的对话，
其他人是完全听到的，
其他人是完全听到的。
所以其实耶稣问彼得是问了所有人，
其实耶稣在问彼得的时候，实际他是问所有的人。
彼得是他们的领袖，
彼得是他们的领袖，
是门徒的代表，
是门徒的代表。
跟他讲等于跟其他人讲，
和他说等于和其他人讲。
虽然彼得或者其他门徒没有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
虽然其他门徒没有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
但是他们因为害怕的缘故走了，
但是因为他逃跑，但是因为他们害怕的缘故，他们走散了，他们逃跑。
其实他们连彼得都不如。
其实他们连彼得都不如。
彼得都跟着耶稣去到这个大祭司的那个地方。
起码彼得都跟着耶稣去到大祭司的这个地方。
其实由21:1-14的经文里面，
其实从21:1-14的经文里面，
他令到他们打鱼那个的有153条鱼的神迹，
其实那个让他们有捕获了153条鱼的神迹，
到耶稣问彼得三次的这个问题，
到耶稣问三次问彼得的问题，
我认为耶稣的用意都是要建立那些门徒的信心，
耶稣的用意呢都是为了建立门徒的信心，
要他们回忆起当初呼召他们的那个的场景，
要他们回忆当初呼召他们的场景，
要他们从失败里面重新的站起来，
让他们从失败当中重新的站起来，
重新确认神的呼召和使命，
重新去确认神的呼召和使命。
因为耶稣要将福音的使命去交托他们，
因为耶稣要把福音的使命交托给他们，
他要再一次呼召他们，
他要再一次的呼召他们，
他要他们知道完成这个的福音使命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要他们知道完成这个福音的最重要的使命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他们那些自以为是的匹夫之勇，
不是他们自以为是的匹夫之勇，
不是他们自以为的聪明才智能力，
不是他们自以为是的聪明才智和能力，
也都不是那些叫人惊讶的神迹奇事，
也都不是那些叫人惊讶的神迹奇事。
而是爱，
而是爱。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父神是以爱去差遣耶稣基督的。
父神是以爱去差遣耶稣基督。
所以同样耶稣那天是以爱来差遣他所爱的门徒出去。
所以相同的，耶稣也是用爱去差遣这些门徒出去。
耶稣要他们重拾回起初的爱心。
耶稣让他们重拾起初的爱心。
然后才可以跟随他。
然后才能跟随他。
启示录。
启示录。
有七教会的那个的以弗所教会。
有一间以弗所教会。
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念。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姐妹，
如果一间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如果一间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就算这间教会怎样有人力物力都好，
无论这间教会有怎么样的人力物力都好，
有几咁犀利的牧者都好，
有多么棒的牧者都好，
有几咁热心的信徒都好，
有多么热心的信徒都好，
他都不能够去牧养主所托付的羊群，
他都不能够去牧养主所托付的羊群，
亦都冇存在嘅价值，
也都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主要将佢嘅灯台攞走，
主要把他的灯台挪走。
弟兄姊妹，彼得同埋门徒嗰个经历系咪都我哋嘅写照呢？
弟兄姐妹，彼得和门徒的他们的经历，是不是都是我们现在的写照呢？
我哋系咪带住好多我哋自己嘅？那个的 agenda， 或者我们那个的自以为是去服侍神呢？
我们是不是有自己我们的计划，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是来去服侍神呢？
我们是不是曾经都好在主面前立志，主啊，为什么我不能够跟随你呢？我愿意为你舍命。
可能我们曾经也都立志，主啊，我为什么不能跟随你？我愿意为你舍命。
但是后来却是跌倒了呢？
但是后来却跌倒了。
我相信我们都有迷失、跌倒和软弱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迷失、跌倒的时候。
这个是信仰很真实的经历。
这是信仰很真实的经历。
你和我都面对过。
你和我都面对过。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伟大的属灵领袖。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伟大的属灵领袖。
神所重用的那些人。
神所重用的那些人。
他们曾经都跌倒过的，
他们曾经都跌倒过，
曾经都迷失过的，
曾经都迷失过。
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
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
大卫，
大卫，
以及今日我们所看的彼得和其他门徒，
包括我们今天所看的彼得和其他的门徒，
他们全部都跌倒过的，
他们全部都跌倒过。
圣经没有隐恶扬善，
圣经没有说隐藏恶的，去专门去扬善。
如实地记录这些不光彩的事情，
圣经如实地去记载了这些不光彩的事情。
不过我们的软弱正是显出福音的能力，
我们的软弱正是显出了福音的能力。
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祂愿意去医治我们，
祂愿意去医治我们，
再次建立我们，
再一次的去建立我们，
为我们预备炭火食物，
为我们去预备炭火和食物。
在我们整夜劳碌都没有半点收获的时候，
在我们整夜劳碌都没有半点收获的时候，
祂引导我们落网，
祂引导我们去撒网，
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丰盛，
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丰盛，
带领我们重新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和呼召，
带领我们重新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和呼召。
在我们跌倒的地方，祂扶我们起身，
在我们跌倒的地方，祂把我们扶起来。
在我们的伤口和破口里面，祂医治和修补，
在我们的伤口破口里面，祂去医治和修补。
耶稣带我们回去原本的起点，
耶稣把我们带回到起初的起点这里，
重拾初心，
重拾初心，
问我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问我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当我神学毕业的时候，申请去教会做传道人的时候，
当我神学毕业去申请到教会做传道人的时候，
负责聘牧的小组呢是没有问我这个问题的，你爱耶稣吗？
负责聘牧的小组没有问我这个问题，说你爱耶稣吗？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假设传道人一定爱主爱人，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假设传道人一定会爱主爱人。
但是如果他真的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答呢？
如果他们真的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答呢？
但其实是不是牧者都好，
其实无论你是不是牧者都好，
我们人生里面都有曾经迷茫软弱的时候的，
我们人生里面都曾经有迷茫软弱的时候。
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
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
其实我对我自己是一个属灵的旅程来的，
其实对我自己是一个属灵的旅程，
就是好像进入一个时光隧道里面，
就好像进入到一个时光隧道里面，
主带我回去起初我们相遇的地方，
主把我带去我们起初相遇的地方，
重拾初初信主的时候那种震撼人心的爱，
重拾我初初信主的时候那份震撼人心的爱，
一种超越一切我愿意去将任何的东西去换取的这种的爱，
一种超越的我愿意用任何东西去换取的这种爱。
主耶稣又带我回去起初呼召我全时间侍奉的那个的时间，
主耶稣又把我带回到我起初全时间服侍的这个地方，
让我回想我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呢，
让我回想我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呢，
是不是我有什么过人的地方，
是不是我有什么过人的地方，
上帝没了我不能够成事呢，
上帝没有了我不能成事呢，
是不是我自己要建立什么的丰功伟绩呢，
是不是我自己要建立什么样的丰功伟绩呢，
主耶稣让我重拾回我侍奉的那个动机和动力，
主耶稣让我重拾我当初侍奉的动机和动力，
就是这种和主的关系，
就是这样的一种和主的关系，
爱主爱人的关系，
爱主爱人的关系。
弟兄姐妹，如果耶稣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弟兄姐妹，如果耶稣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怎么回应呢？
你会怎么回应呢？
你还记不记得你初初信主时候那个的心情呢？
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初信主的时候的那一个心情呢？
今天无论我们的信仰在一个什么的光景里面，
无论今天我们的信仰处在一个怎么样的光景，
请你记住，
请你记住，
主耶稣已经为你预备好炭火和食物，
主耶稣已经为你预备好了炭火和食物，
他愿意医治和修补你生命的那个的伤痛软弱和破口，
他愿意去修复包括医治你心里面当的那个破口伤口和软弱，
他带你回去初初你相遇的地方，
他要带你回去起初相遇的地方，
重拾起初的爱心和呼召，
重拾起初的爱心和呼召。
主耶稣要跟你说，
主耶稣要和你说，
你跟从我吧，
你跟从我吧。
如果彼得和约翰都可以经历这个更新和改变，
如果彼得和约翰都能经历过这个更新和改变，
你和我都同样可以的，
你和我都一样是可以的。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让我们今天就回到神面前，
让我们就回到今天就回到神的面前，
重回这个起初的爱心，
重回那个起初的爱心，
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
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主我们的神，
愿主赐下救恩恩典和力量，
愿主赐下恩典和力量，
让我们可以活出这份爱的那个生命，
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份爱的生命。
阿们
阿们。